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0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松绑武汉肺炎防疫措施之后，官方政策从常态化核酸检测转为非必要不做检测，多数核酸检测亭被裁撤或者停用，核酸检测业因而瞬间从盛世坠入末世。重庆同浙江省嘅相关企业因为生意惨淡而大规模裁员，数以万计嘅失业员工包围厂区抗议，并同警方爆发严重冲突。
近日生产肺筛试剂核酸检测仪器嘅重庆市中原汇吉药厂，因为冇预警裁员上万人，其中多数为薪资较低嘅临时工，引发20000多名员工包围厂区抗议，随后便与警方爆发冲突。另据李老师唔系李老师八号、九号发布视频显示，浙江省杭州市肺筛试剂生产企业杭州艾科同新药生物等员工近日亦发动土生维权行动，并有劳工遭到警方逮捕。由于前一排各地急需快筛缺工人，工厂或中介释出高薪聘工信息，结果近日快筛订单急剧减少，工厂接唔到订单，员工攞唔到工资，因而集体发动抗争，甚至集体跳楼。九号因为工资同辞退等问题，杭州奥泰医疗厂爆发维权抗议。当日工人们走过钱塘江大桥，有警车一路护送。中午12点左右，工人们的游行队伍向政府大楼进发，有交通警察开路。当警察赶到现场时，工人们鼓掌欢迎，话警察嚟帮我哋解决问题啦。随后双方进行交涉。有网友话，呢次维权不仅揾对咗目标，指当地政府大楼方式方法亦有进步，是一个好的开始。还有人认为工人们这波操作好好，先同他们鼓掌，说警察来帮我们主持正义了。这样一来，警察如果上来直接打人捉人，讽刺效果会加倍的。有人回应说，感觉鼓掌欢迎警察来同我们解决问题，当先第一个警察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我们到底来做什么的。六四幸存者唐伯桥说，这些曾经洛阳纸贵的抗原试剂盒都成了垃圾，现在老百姓有两个选择，活生生地被他们折磨死，或者奋起反抗杀出一条血路。
九号有传媒分析指出，新华社长文间接承认白纸运动逼中共政府改变抗疫思路，反映官方先前并没有过渡至后清零时代的明确规划。
中共从清零到躺平，防疫政策在极短时间转弯，医疗准备不足引发质疑。新华社8号撰文为政策变化原因释疑，强调政策调整是因时因势科学决策，还提到去年11月下旬，一些群众反映中国部分地区静默管理、层层加码等防控问题引起高度关注。联合早报9号报道，虽然新华社文章并未指明，但相信所谓民众反映的问题，指的是去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高楼发生大火，造成严重伤亡，随后引发北京、上海等地民众抗议严格防疫的示威浪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谭梦琪表示，官媒长文间接承认乌鲁木齐大火加速促使清零政策走入历史，抗议示威提高执政党的政治风险，亦因此转向更多考虑民众提出防疫松绑的诉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陆希认为，中国各地早在前年7月就传出防疫层层加码的乱象，近期又急转弯大松绑防疫政策，恐让民众进一步感到公共政策不可预测，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另外，华尔街日报先前亦报道，中国防疫政策大转弯松绑，是因为习近平在20大后收到很多令他震惊的信号，包括出口数字下降及白纸运动，让他得知动态清零已经是社会经济动荡的根源。
近期传媒发现俄军的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被送往战场，由于这种设施通常只出现在红墙阅兵的典礼仪式上，外界认为俄军坦克资源可能已经严重不足。
国际战略军事研究所发布2022年度军事平衡报告表示，在俄乌爆发冲突以前，俄军的主战坦克数量超过3400辆，其中超过2300辆在21世纪制造，整体性能在中上等级。战争进行到目前为止，俄国的坦克损失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一半。国际战略军事研究所认为，俄国的坦克部队确实进入了困境。俄军自开战以来，使用坦克部队对乌克兰实施长途奔袭，这个对坦克装备的损耗是可观的。另外，俄军的后期配备亦不够，很多车辆因为缺乏燃料出故障遭到抛弃，而西方提供的反装甲武器亦对俄军部队造成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将仅有30辆只向阅兵中出现的阿玛塔主战坦克送上前线，亦难以提供实际帮助。另外，亲俄民族主义者乌克兰分裂势力前指挥官吉尔金近日表示，俄军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个完全失败的做法，原因是俄军高层指挥官无能。他痛斥国防部长绍伊古、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做法似是绵羊，他们的一系列错误决策让基辅取得胜利，因此应该负有战略失败的首要责任。他批评绍伊古的战术失败，并表示征战不利的官员应该被送到军事法庭。9号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俄军仍然在顿巴斯的巴克姆特地区发起冲突，巴克姆特正在受到保护，虽然当地的城镇遭到俄军摧毁，但是乌克兰将继续击退俄国侵略的野心。俄国人对乌克兰城市的打击都是以平民作为目标，其不当的行径应当立即被叫停。8号乌克兰情报总局表示，俄国计划在春季和夏季动用大量兵员与乌克兰展开前线对决，莫斯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这次进攻，他们能取得的进展取决于军队的训练和供给。
1月9号，德国自由民主党议员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当日，德国代表团造访台北，联邦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齐默尔曼和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坤进行会晤。
综合媒体报道指出，有德国议员在访问期间曾经将北京对台湾加强武力威胁的做法描述为不可接受的。自由民主党副主席沃格尔表示，作为组成德国新政府的国会多数派，议员们认为来自北京的军事侵略和威胁是不能被接受的。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将是支持台湾的一种姿态。立法院长游锡坤说，台湾感谢德国议会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虽然台湾与德国在地理上距离很远，但是在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方面有相同的话题，双方是民主的盟友，台湾希望继续捍卫普世价值，亦希望国际盟友能够支持台湾对抗中共侵略与欺凌，保护国际的和平与稳定，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外国正要访问之际，中共军方正在台湾周边地区实施所谓多军种演习。在14日内，中共进行了两次类似的演习。在行程开始前，沃格尔对法新社说，继普京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亦变得很突出，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独裁者。自民党的两位高级代表亦警告德国不要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陈默尔曼说，德国必须吸取依赖俄罗斯的前车之鉴，让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专制政权的做法只会对德国不利。自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来，来自欧洲的政要纷纷造访台湾，以展示对台方的支持。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学者巴尔金评论说，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去年11月会晤习近平之际，曾经提到中共出兵台湾的不良后果，而在上个月，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造访北京，亦曾向习近平传递类似信息。这个反映出欧洲正在越来越关注台湾问题。一名德国外交官表示， 他认为未来北京如果继续目前的威权做法，我们和台湾的来往就会更加频繁。
中共间谍王立强几年之前叛逃到澳洲寻求政治庇护，并大肆爆料共谍工作细节，惊动国际。八号，澳洲政府正式拒绝其政治庇护申请，王立强将会被遣返回中国。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王立强2019年向澳洲投诚并申请政治庇护，当年接受澳媒60分钟访问时，透露已向澳洲情报单位爆出好多共谍内幕，包括他在香港活动所属的中共军方情报单位高级官员名单，以及中共出资在港台与澳洲进行间谍工作的细节，让北京震怒，驳斥王立强的证词，说他是诈骗案逃犯。当时王立强宣称是中共政府在撇清关系，还企图抹黑他是不法之徒。之后王立强被卷入一起针对澳洲民众的欺诈案，澳洲内政部去年底通知王立强其政治庇护申请已被拒绝，因此王立强向澳洲行政上诉仲裁庭提出上诉。八号仲裁庭最终判决出炉，确认王立强在持旅游签证进入澳洲前就犯下欺诈罪，并质疑其间谍身份。虽然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他返回中国后的遭遇，但还是不能够给他政治庇护，因为他在入境澳洲之前就犯下严重的罪行。报道表示，澳洲行政上诉仲裁庭既然已经完全最终判决，这样王立强被遣返回中国就已经成定案。该部记者还特登前往王立强在澳洲的居住地想采访，但未见到本人及其妻小。邻居虽然知道王立强夫妇是谁，但是拒绝透露更多关于王立强的行踪。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